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各位的当中。这个没声音，我可以放，我会更新很好。OK， 好，好呀，感谢主。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每一位的信仰，可能都会有蛮大的挑战。盼望我们今天可以从这边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那怎么样说蛮大的挑战呢？因为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到，耶稣讲这个比喻，他提到说在天国里面有一种处境，那这种处境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就是竟然辛苦做工一整天的人，跟只做工一小时的人怎么样拿到同样的工资，有没有？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你有没有看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做的？好，这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哎。可是耶稣说天国就好像，对不对？表示说这是不是天国里面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天国里面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哎。所以你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说难道连天国都不讲公平吗？难道连神自己做事情都不公平吗？所以这个问题很大，这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工作伦理的当中这么不能够接受一件事情，为什么在天国里面能够接受？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天国里面是有道理的，是应该被接受的，那为什么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能接受？挑战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可是耶稣在这段经文确实是提醒我们先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一定也已经发现到了，是不是有时候甚至常常神会有一些作为是你会觉得很不公平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有，我们诚实弟兄姐妹就会点头。真的，神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看神这样子做，你会觉得很不公平的。可是耶稣在这个集至少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一种不公平，你跟神申冤有没有用？没有用，神不会帮你平反的，因为这个是神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你看那个后来的拿一钱一个银币，前面来的人抗议，对不对？哎，那个家族有没有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我换一下好了，我不要给他们那么多。你抗议没有用。神不会给你平反的，因为这个你以为你觉得不公平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要面对了，我们就要面对了。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来思想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就是很多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公平的那些事情，其实不是神做错了什么，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两个字叫做恩典。我们还没有认识恩典这样东西。弟兄姐妹，恩典这两个字在基督徒的嘴巴是天天在出来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几乎没有一天没有讲到恩典这两个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了多少年，我们还是不了解恩典呢，我们还是不知道恩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看事情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的，可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到今天我们还是在从律法的角度在看事情。我们从律法的角度看很多事情，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连神所做很好的事情我们都会看成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很不能接受，结果我们的心就被卡住了，我们的信心就跌倒了，我们跟随神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再跟下去了，我们对神就很生气了，甚至可能我们就不再跟随神，我们就离开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可是神却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主耶稣就是从透过这样子讲，神主耶稣透过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喜欢互相比较来比较去， 我们常常喜欢在那边抱怨这个不公平，抱怨那个不公平。主耶稣要让我们从这中间，我们去发现到说，原来我还活在律法里面。我们需要从律法里面走出来，来活在恩典的里面。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戴上恩典的眼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把一副叫做律法的眼镜把它拿下来，不再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需要戴上一副新的眼镜，叫做恩典的眼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我们来认识神的作为，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这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叫做律法的眼镜，那什么叫做恩典的眼镜。我们先来看律法的眼镜。那什么叫做律法的眼镜呢？我想最好是用实际的例子哈，来跟大家探讨，比较有效哈，我们比较立刻能够了解。那实际的例子在哪里呢？其实实际的例子就在前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你们手上有圣经，你们能不能把圣经仍然翻着，好不好？我们刚才是读二十章的一到十六节，我们来翻到十九章的十六节到三十节。那本来我是想要跟大家一起读一遍，但是今天来了之后才发现到说我们今天有圣餐哈，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如果没有圣经的，我们把圣经发给他好不好？然后我不念，但是你一边看着十九章的那段经文，好，感谢弟兄马上就把同工马上就打出来了。我们来看这边有两个例子，很具体的例子。什么叫做活在律法里面？那这里讲到有一位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他就来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耶稣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呢？很认真的问了这个问题。可是你有没有就发现他这个问题就显示出他戴的是什么眼镜？他戴的是律法的眼镜。为什么呢？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换句话说，他跟我们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他的观念就是好人就要有好报。我如果能够做到所有我应该做的，神命令我要做的那些事，那神就必须要给我什么永生。神就必须要给我。那如果我没做到呢？那神就不给我，我鼻子摸摸，我乖乖就走了，对不对？我没话讲。所以他就是带着律法的眼光，从律法的角度在看所有的事情的。那他从这个角度呢，就来检验他一生所行过的路。他跟耶稣一的看啊，律法到底讲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做到。结果他做到了 多不多？他做到很多，有没有？哇，他做到了很多，表示他非常的努力的做哦。可是最后突然又发现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那件事情就是耶稣说，你要去变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哇，真的这件事情他就做不到了。所以他按着那个律法的逻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人生突然间卡住了，他没有路可以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守全所有神所命令的律法，他没有办法。神是圣洁的，除非你能够做到所有神所命令的律法诫命，否则你没有资格上天堂的。所以他走到这个地方，他突然间卡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没有资格可以上天堂。所以他戴着律法的眼镜来看他自己的人生，看到最后他发现他的人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他就只好忧忧愁愁的走了。就是这样子，用律法来看人生。弟兄姐妹，你如果用律法来看你自己的人生，你如果不认真看那是另一回事，你如果很认真的看，你最后就是发现你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那这个地方呢就很有意思了。除了这个少年人之外，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是哪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就看着耶稣跟这个少年人的对话呢，就这样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哇，他越看越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到说，这个少年人做不到的他做到没有？他做到了。这个人是谁？彼得。哇，他赶快跟耶稣说，诶，主啊，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了， 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彼得是戴着什么眼镜？彼得也是戴着律法的眼镜，有没有？所以好人就应该要有好报，越好的人就应该要有越好的什么报。所以他越看越高兴啊，哇，所以他也是戴着律法的眼镜来看的啦，他就期待着将来，哇，那可以上天堂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到说，这种律法的眼镜，或者说从律法的角度来思考人生，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件太自然的事情，有没有？是个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很自然就是这样子看的啊。基督徒很多时候，当我们这个觉得自己当基督徒当得挺好的啊，奉献也都奉献了，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每天都有灵修，都有祷告，觉得我做得很好的时候，哇，弟兄姐妹跟神祷告的时候啊，都理直气壮的啊，神啊，给我这个，神啊，给我那个，啊，神应该会赐福给我啊，这个不赐福给我，赐福给谁啊？可是呢，当我们哎呀很多事情没做好，没有灵修，没有祷告，没有奉献，没有什么还骗人，还打老婆，那祷告的时候都不敢跟神求什么东西啊，心虚虚的，因为我们都是又从律法的角度在看身上身边的很多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是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子的，对这个角度觉得很有道理很自然，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这种想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没有？很有圣经的根据哦，有很多圣经的根据哦。你看你们如果这个旧约还蛮熟的话，旧约里面是不是常常有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好像神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律法诫命，我就赐福给你们，你们若是离开我去敬拜别神，去犯罪，去那各样的咒诅，各样的灾祸就要临到你们。这样子的话多不多？蛮多的，有没有？蛮多的。其实我本来想跟你们这个读几段哈，呀，哇，这个经文很多的。我时间关系，我就跟你们提一节，你们可能也蛮熟悉的，诗篇34篇的第15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祈祷。哇，棒不棒？可是下面那句话说什么？耶和华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哇，你说神不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那是什么样子的神？神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很好，他就对你很好；你不好，他就对你怎么样？就对你不好。所以神就是赏善罚恶的嘛。哎，不仅是旧约哦，新约这种经文有没有？有没有？也有。哎，在哪里？就在马太福音第19章这里就有啦。你看彼得跟耶稣说我们将来要得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接下去主耶稣进一步的说什么？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哇，哎，跟从耶稣不错哎。哇，这个可以不仅是得到百倍，还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还要再跟主耶稣一同的坐宝座哎。这个不是论功行赏，这个是什么？所以如果神是一位论功行赏的神，那我们没有好的表现，我们怎么从神那里来得到赏赐呢？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经文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必须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一些赏赐，一些恩典。所以难怪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戴着律法的眼镜在看很多事情的呀。你没有做得够好，你为什么从神那里可以领受恩典？我如果不够好的话，神怎么会愿意来恩待我？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后来，我们头脑都觉得乱乱的，有没有？有没有乱乱的？ 到底神的恩典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啊？到底是有条件，不是常常我们也，是不是我们的牧师也教导我们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有没有？圣经里面是不是也有地方讲说这个有条件的那就不是恩典的，有没有？有耶，罗马书第四章耶，他那边讲说做工的得工价那就不算恩典了。所以如果这么多的福气其实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我要做到什么东西然后神才会赐福给我的，那这个东西还叫做恩典吗？这东西不是我自己赚来的吗？那如果是我自己赚来的，那我还要感谢吗？你会不会每到月底你的老板发工资给你的时候，你拿到那个薪水袋的时候，哇，痛哭流涕啊！感谢你，感谢你啊！大概都不会吧，因为你觉得这个我辛苦了一个月，拿了就走啊，对不对？好，如果这个东西是你辛苦的做了半天了，他才给你的，那你还要感谢吗？尼牧师再继续讲下去就变异端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混乱就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基督徒都像老人家一样，两副眼镜常常要换来换去？真的，每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跟人家讲，你都是戴上恩典的眼镜的，你是跟人家讲说，哎呀，白白的恩典啊，神完这个主耶稣为你赦罪，要白白的赦免你一切的罪，哦，这个赦罪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都是戴着恩典的眼镜传福音的，可是传福音传完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就戴上什么眼镜？我们又戴上律法的眼镜啊。哎呀，每天就在那边看啊，我该怎么做神才会愿意赐福给我啊？啊，他到底做了多好？为什么神赐给他那么多福气啊？我们都戴着律法的眼睛在看，就换来换去啊，这种基督徒还算好一点的基督徒啊，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大概除了信主的那一刻戴着恩典眼镜信主，信主之后一生都是戴着律法的眼镜，都是戴着律法的眼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比喻要在你跟我的身上做一件事情，我先把它指出来，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你那个律法的眼镜今天一定要把它摘下来，不论它对你来说你觉得多么的有道理，今天你需要把律法的眼镜拿下来，整个你的一生面对任何的事情，你只要戴一个眼镜，一副眼镜，就是恩典的眼镜，永远不要再把律法的眼镜把它戴上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第十九章的最后一节，你们注意看，是你们的圣经，他对彼得还有对所有戴着律法眼镜的人，主耶稣发出一个警告，他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彼得说我们要得什么？那主耶稣老实的跟他说，今生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主耶稣老实的跟他说，可是说完之后要给他一个警告，注意哦，然而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十九章的最后这一节经文，正是二十章一到十六节整个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所要说明的。为什么？因为到这个二十章比喻讲完第十六节的时候，主耶稣又讲一次，有没有？主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换句话说，第十六章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来深入来读的这个比喻，就是在说明第十九章最后面的那一个警告。那个警告就是跟所有戴着律法眼镜的人 提醒我们，是没错，神会赏善罚恶，一点都没有错，神会奖励我们所行合他旨意的行为，没有错。可是这并不表示神是带着律法的眼镜来看所有这些事情啊。神的角度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带着律法的眼镜来看这些事情的话，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跌倒，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过不去，我们就抱怨，我们就不能接受，我们就跌倒。所以在前的跌倒跌倒跌倒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在后的，就变成在后的。所以我们需要来，真的是来重新的戴上一副眼镜。我们来看看，如果我把律法的眼镜把它摘下来，我戴上恩典的眼镜，我所看到的世界会有什么不一样。你戴近视眼的眼镜跟戴远视眼的眼镜所看到的景象一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如果把恩典的眼镜戴起来会是什么样呢？来，今天早上我们就到 Rolling Meadow 这边有一家新开的哈葡萄园眼镜行哈，我们来配一副新的眼镜。那这副眼镜呢，恩典的眼镜，就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事物，好，来明白神的作为。那主耶稣在这比喻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位主人呢，一大早应该早上六点钟呢，就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来做工。然后他就跟他们讲好了，对不对？一天一钱一个银币作为工资。那大家一听，诶，这个很合理啊，这个很好啊，欢欢喜喜的就开始工作了哈。然后很有意思的是，这整天的当中，这个主人不断的出去又招了一些人进来，对不对？又出去又招了一些人进来。好，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收工前的一个小时，他还在招人进葡萄园来做工。然后呢，到了收工的时候就要发工资了哈，晚上六点钟。那就从最后来的开始哈，我就觉得这一幕就非常的棒啊，这一幕就非常的精彩了哈。呀，那每个人都准备要来拿工钱啦。那从最后来的人拿起，最后来的拿到工钱一看，是一个钱币，对不对？一个钱币，哇，所有人看到他一个钱币，每个人都立刻就想到说，他拿一个钱币，那我要拿多少个钱币啊？就好像你们以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啊，看到一个每个人拿到学校的那考试的成绩，大家都抢着要看他拿几分，然后我拿几分。好，那最后来只做一个钟头的拿了一个钱币，那我是早上六点钟就进来的，我应该拿多少钱币啊？十二个，我应该拿十二个钱币耶。哇，我还以为我今天只能够赚一块钱啊，原来我可以赚到十块钱了。哇，我今天发了，哇，所以很高兴很高兴耶。可是下午三点钟的人来，就来做工的人再来拿工资，诶，他也是拿一钱一个钱币，怎么回事啊？没关系，他做三个小时拿一个钱币，我做十二个小时我拿几个钱币？四个钱币，哎，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哇，就是抱着一个期待，直到他自己来拿工资的时候，一看一个钱币，怎么样？不干了，对不对？不干了，开什么玩笑啊？他说我做了整天，他只做一个小时，你怎么让他跟我一样开什么玩笑？按工计酬，这是普世价值哎。所以你就知道那天后来就整个就都失控了。好，我不晓得如果是今天的话，很多人就鸡蛋拿起来就要丢了哈。OK， 所以你就发现到这些工人哈，这些抗议的工人，他们戴的是哪一副眼镜？戴着律法的眼镜，有没有？他们总是在比说，你做多少我做多少，你有多少资格我有多少资格，所以你拿多少你应该拿多少，那我应该拿多少，就是在比这些事情。可是在这地方你就发现到说，主人的角度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在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主人给他们两个回答。那第一个回答就是主人跟他们讲很清楚，我没有违背我跟你们所约定的，有没有？有没有违背？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讲 一个钱币嘛。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失信，我也没有亏负你们。OK， 好，哦，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这个沟通清楚了。第二点更重要，主人跟他讲说，我要给别人多少，那是我的什么？我的主意，那是我的权利啊。好，哦，那是我的权利啊。哎，你不能说我不能给他。哎，今天我如果这林牧师来到这里，带了美金600万来，然后讲到一半，我就放在桌上，大家看，哇，美金600万在这地方，今天就是这600万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发出去的，大家马上就想到什么？马上想到什么？疯了，还没疯之前，我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想什么了，真的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说，这600万全部都要给 Irene。所有的人马上头脑蹦出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的意思就是凭什么，对不对？可是你说不出凭什么啊，对不对？哦，所以接下来就很多人就会非常的愤怒了，表示说什么？我们600万，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应该要怎么给出去？平分，对不对？我们这边如果30个人的话，600万，那一个人有20万哦。OK， 也不少哦。OK， 可是弟兄姐妹，我有没有欠你20万？没有，对不对？我有没有答应过要给你20万？没有，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拿到20万，你很生气，是不是很奇怪？然后我给 Irene 600万，有没有错？也没错啊，对不对？哦，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到说，当你在律法的眼睛去看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可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全新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这个主人看他所给工人的工钱，他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的。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在看你做了多少小时，没有在看你的资格，没有在看你的贡献有多少，他完全不是从律法的角度。一个钱币是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工人他要养活他的全家，让他的全家的生活可以不虞匮乏所需要的一个平均一天的收入呀。好，所以这个主人很显然就是愿意让所有来到他园里面工作的人，不论你来了多久，不论你做了多少工作，每一个人他就是要让他能够得到足够的生活供应，能够过一个不虞匮乏的生活。他是从这个角度在给钱的，他不是在看你做了多少事情的。所以这个主人的角度，当他给钱的时候，他完全是从恩典的角度愿意给的。给你1钱银子不是看你做了一整天，是因为要给你过一个富于匮乏的生活。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对，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钱币确实是恩典而不是工资。如果这些工钱其实都是恩典而不是工资，那个工作本身也变成是恩典了。因为主人就是因出于要施恩给他的缘故来把他召进来工作的，所以不只是工钱，连工作本身都变成恩典了。你想想看，早上6点钟就进来工作的人，他就晓得我这一天晚上回到家里晚餐桌上有没有晚餐，我知道有，对不对？所以早上做工，整天做工，心里面有没有担心，有没有害怕？没有。可是那些一直到下午5点钟才进来工作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之间，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七上八下，很痛苦的一天呢。他们的11个小时，他会觉得说，我在干什么？我的生命都浪费掉了。可是从早上6点钟就进来的人，他有足足多出11个小时，他生命可以发出作用，他的生命可以发出意义，他的生命可以产生贡献。 所以你说早上六点钟就进来的人所领受的恩典多，还是最后一个小时才进来的人所领受的恩典多？你们说啊，哪一位哪边领受的多？早上进来的领受的多啊呀！可是弟兄姐妹，这些多领受的恩典，如果你是戴着律法的眼镜，你看不见的，你一点都看不见的。很多时候常常都是那些恩典领受的比人家多的在那边 complain。 所以弟兄姐妹，应用到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上了，你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有工作可以做，那就是神的恩典了，不是拿到工资的时候才是神的恩典了。当你有工作可以做的时候，那个工作本身让你的生命可以产生贡献，那就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当你月底拿到工资的时候，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 bonus， 那是恩上加恩的呀。所以整个从工作到拿到工资全部都是恩典。一样在教会，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你花了好多精神，你为教会做很多事情，服事主，服事人。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弟兄姐妹，神让你成为祝福的一个出口，让你的生命活出意义，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服事，我们的生命进一步的得到操练，得到成长，那叫做什么？那叫做恩上加恩，那叫做 bonus， 那叫做 bonus。 所以当你戴上恩典的眼镜来看的时候，很多事情的意义都完全不一样了。你不会再为工作 complain 了，你不会再为服事 complain 了，这些都不会再成为重担，不会再成为苦差事，因为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你一定要戴着恩典的眼镜，你才看得出来。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回来讲前面那些读圣经的 confusion 困惑。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很多神的命令，很多神的应许，命令就是说你要做到什么什么，然后你没有做到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你做到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也有一些也有应许。那弟兄姐妹，戴着律法的眼镜看是怎么看，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可是你仔细想想看看，就算是神那么多的律法，或者说那么多的诫命，我们遵守了100条、1000条，我问各位，神就有义务要赐福给你吗？有没有？有没有？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神是圣洁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圣洁的。今天我们这个遵守了100条、1000条的诫命，我们做了100件、1000件的好事。我们的生命距离神最初造我们的那个完美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我们还是活在一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那样子的一个光景，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得罪神的一个状态之下的。其实神没有任何 的义务必须要赐福给我们。那为什么如果神没有义务要赐福给我们的话，为什么神会跟你说你做到这个我就要赐你这个福气？为什么？那叫做 bonus， 恩上加恩。因为神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当我们去行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的祝福。你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本身就充满着祝福。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活出那种荣美。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更好。可是当我们爱人如己，我们遵守神的诫命，神又会有更多的祝福会加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诫命本身就已经是神的恩典了，而诫命，我遵守诫命所带来的祝福，那更是神进一步白白的恩典。所以那个少年人跟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领受到永生，才能够领受到恩典？其实他有一件事情他完全没有看出来，什么事情？ 就是一切他所行出来的善，其实都是因为神先施恩在他的身上，他才行出来的。我们从来不是行了善才蒙恩的，我们都是先蒙了恩才行善的。想想看，我们中间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你就知道要爱人如己，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你为什么现在爱人如己？你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你，这是宝贝的，这是你当行的。神先施恩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爱先感动我们，我们才开始，我们才把这一个诫命把它拿起来，我们愿意，我们也有力量去遵行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先蒙了恩才行出善来的，没有一个人是先行出善才在神的面前蒙恩的。所以这个人他能够孝敬父母，他能够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他每做到这么多，每一样都是神先赐恩在他的身上，他才做得出来的，他才做得出来的。而他做了这些，做了这些之后，还可以得到永生，那叫做什么？那叫做 bonus。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论功行赏。主耶稣跟这个少年人讲的话，从头到尾主耶稣都是在讲恩典，主耶稣不是在讲律法。所以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最重要我们必须看见的亮光是什么？这个亮光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神是这样一位喜爱施恩给我们的神。神喜爱施恩给我们，喜爱到什么地步？喜爱到神施恩给你，别人会嫉妒，别人会眼红，他在不在乎？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他不会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来拦阻他要施恩给你。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子的神，你要清楚的看见到，我们的神不是那样一位这个坐在天上在那边看你到底做到了多少，你没有做到，我不赐福给你的，看看你做到多少再说吧，做到了好吧，那就给你一些吧。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啊，神是非常乐意施恩给我们，借着各样的应许来鼓励我们更加的愿意来行他的旨意。我们常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弟兄姐妹的应用常常都是这样子应用的。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就跟自己说好，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每当我看见神施恩在别人身上的时候，那我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心态呢？我应该要有一个宽宏不嫉妒的那样子的一个，不抱怨那样子的一个度量哈，来欢迎神施恩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就好像这个神主人施恩给那个最后才进来的嘛，对不对不要抱怨 ，OK， 好了，那神对他这么好，神对他那么好，其实心里面是酸酸的啊。可是呢，这段经文告诉我说不可以抱怨哈，所以不可以抱怨。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也不错啦，也不错啦。可是这个应用，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把自己放在那个从早上六点钟就进来做工的人身上，有没有？我们有一点假设，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人，早上六点钟。你如果从这个象征意义来看，早上六点钟到晚上六点钟一直真的是劳苦受热这样子辛苦做工的人，相当于什么样的人呢？所有神的诫命、神的吩咐、神的命令都怎么样？都全部守了，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小时才进来的就像什么？表现得很差的基督徒嘛，对不对？很多该做的都没做嘛，在家里面还打过老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不知不觉就我们常常 看到神施恩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哦，哇，对他那么好，哦 extra grace 啊，加倍的这个恩典。那可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没有感觉有这种东西耶。好像神给我们的就像那个做了一整天拿到一钱银子，这个实在是兴奋不起来啊，拿着就没有什么感觉啊，顶多还谢了一声就好了呀。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看成好像那个话一切该做的都做到了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不要去嫉妒神对别人太好。可是其实我们真的像那个早上六点钟就进来的人吗？其实所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神要我们追求的，神要我们服侍的，神要我们带出来的贡献，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所有这些神的吩咐，我们大概做到多少？12/12 12/6 12/3 12/1。其实我们做的很少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像是最后一个小时才进来的人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跟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是一样的，神对待我们却好到就像对待一个整天劳苦受热工作的人一样。真的，神竟然还是这么乐意的施恩在我的身上。当你带着律法的眼镜来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一天你的脚步都是沉重的，一定非常的沉重。你常常会跟这个人比较，会跟那个人比较，常常觉得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有很多事情你常常会觉得过不去，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跌倒了，你的属灵的道路，跟随神的道路就走不下去了。可是只要你把恩典的眼镜戴起来，你的心马上就会得到一个释放，你的心会轻松下来，你的心会喜乐起来，你的心会有力气起来。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尝到了恩典的滋味，你的心从神的恩典里面得到鼓励，得到滋润，得到神自己的那个恩典的力量的帮助。所以你会想在那边看见神的恩典，你享受神的恩典都来不及了，你没时间再去跟人家计较什么，再去抱怨什么，你没时间的。每一天尝到神的恩典，就会让我们每一天活得很有力气。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原来是在前，后来会落到后面去呢？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是因为这些人不追求灵命的成长，所以在前的就落到后面去，有没有？当然了，你如果不追求灵命成长，在前的一定会落到后面啦，这是 no question。可是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讲那个原因，这段经文是在讲另外一个我们更不容易看出来的，可是可能更关键的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戴着律法的眼镜，我们戴着律法的眼镜，就常常会在属灵上面这里跌倒，那里跌倒，这里被卡住，那里被卡住。就算你原来是在前的，跌倒那么多次，你一定会怎么样？掉到后面去嘛。如果你是戴着恩典的眼镜的话，哇，那你每一天，哎呀，又看到神的恩典，又尝到神的恩典，又被神的恩典鼓励，哇，又被神的恩典滋润，哇，心里头满有这个暖乎乎的哈，很温暖，很得力，你跑起来很有力气啊，你也没时间去看什么不公平，你不会被人家绊倒的，所以你跑得很有力气，你本来在后面的，蹦蹦蹦蹦蹦都跑到前面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追求灵命成长很重要，可是很多很追求灵命成长的人，有没有发现常常灵命成长好像到了一个地步就停在那里，再也往前走不了了。多少基督徒信了主刚开始几年好像在成长，后来几年就停在那里了，停在那里了。 热心服侍，热心追求，因为戴错眼镜。热心追求灵命成长很重要，可是不是追求灵命成长就够了，一定要戴对眼镜，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所戴的到底是哪一副眼镜？要不要现在来检查一下啊，我们戴着眼镜的，把眼镜摘下来看一下，我现在戴的到底是哪一副眼镜啊？你到底是在一直戴着律法的眼镜，还是一直戴着恩典的眼镜？你是到底一直是活在律法的里面，还是你已经学会了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命令，没有错，有很多带着应许的命令，有很多带着警戒的命令，没有错。神的确是会管教我们所行不合他旨意的事情，神的确会因为我们遵守他的一些诫命，神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没错，这些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可是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用律法的眼镜来看所有神的这些诫命，因为神不是用律法的眼镜来看的，神是用恩典的眼睛来看的。所有的律法都是，圣经没有一次用错用词，所有的律法都是赐给你们的。表示什么？表示每一个律法，每一个诫命，其实在神的眼中，当他给你的时候，都是作为宝贵的恩典在给你。我们一定要戴上恩典的眼镜，来认识到说，所有的这些诫命都是神宝贵的恩典，用这些恩典来带领我人生的道路。而且神的心意是让我这样子跟随上去的时候，他还有更多的恩典还要再赐给我，让我们真的是从这中间来看见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要你活在恩典的里面，不是活在律法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今天来把我们的眼目，主啊，整个翻转一新。就过去我们没有按着你是一位怎样子的神来认识你，主啊，过去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那领受了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仆人，没有看见那一千两银子里面有多少的宝贵的恩典，我们只却把你看成是那个严厉的，那一个只要求我们的，那个冷酷的主人。哦，主啊，求你把我们的眼镜摘掉。哦，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门整个向你再一次的敞开来，主，让我们有一个够大的一个心来领受，主啊，你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丰富的意念、丰富的爱、丰富的慈爱、丰富的恩典、深厚的心意。主啊，让你的百姓的心再次的归向你。主啊，不是归回到你的面前来做你的奴仆而已，主啊，更是归回到你的身边来做你亲爱的孩子。主，让我们晓得你的恩典，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面。主，让我们一生因你的恩典欢喜快乐饱足。主，让你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让你的恩典引导我们走你的义路。哦，主啊，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所走过的整个人生的路径。主啊，叫我们不论是在这里还是我们走到哪里，主，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恩典的见证。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向你认罪，我们向你悔改，向爱我们、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来悔改。我们悔改归向你的恩典，我们悔改来活在你的恩典的当中。哦，主啊，也让这样子的恩典带着我们一生来爱你，一生来顺服你，一生来走你的道路。我们同心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